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这两天在一起，在主面前，我们一起领受他的话语，一起敬拜神，一起交通，特别享受跟大家在聚会之前、之后一些交通，在桌上的交通都是非常美好。我们开始以前做个祷告。现在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你是百姓有渴慕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当主日一起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愿意在主面前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你就分别与我们同在。主啊，为那些我家是弟兄姐妹有在这个地方这样的持守追求，主啊，你自己来复兴我们。因为主人灵，你就像当年五旬节的圣灵一样降临在你的百姓中间，主啊，丰丰足足的将你的恩典充满，圣灵充满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你自己的真理，并且赐给我们能力去实践你所吩咐的，尤其在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容易传讲却不容易实践的话题上，求主加智慧加恩典，奉耶稣名求，阿门。因为做传道人的缘故，我有的时候会思想啊，一群人在一些地方聚集，我会想这群人到底是什么人。有一段时间我在街上，几年前看见一群人在加油站或者商店门口就拿着手机转一圈也不说话，你们在干嘛知道吗？在找什么？
玩游戏。
玩什么游戏？
日本的那个
什么游戏？找 Pokemon。 我不知道拉斯维加斯找不找 Pokemon， 我起码在芝加哥好多加油站前面大人孩子有老人都有，然后转一圈都不说话，也彼此不认识。哎，他们我在想这群人在干什么，坐在那里哎，站在一圈然后都不讲话也不沟通，但是都在那里好像有某种共同性。我就想找一找这群到底有什么共同性把他吸引在一起。那在餐馆里面也看见一桌人坐在一起欢声笑语，大概他们是朋友。有的时候你看见是一个生日 party， 有 baby 在那里，然后啊父母在那边啊，有些地方你看见就是个 wedding， 那个婚礼哈，进去或者一些地方散礼。当一群人聚集的时候，别人会有些外人，他像我这样外人去思考判断，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这群人到底有什么本质相同的地方？那我想问大家，我们在拉斯维加斯，他们怎么看我们这群人也在一起？现在你看桌上也没有饭菜，也没有 party， 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啊，这个城市很多好玩的，但是礼拜天早上一大早就坐在一个地方，还听一个人讲一些可能你们都懂的东西，他们听不懂。这群人在他们看来有什么特点？外人看来啊，你们都不是外人啊，我们都不是外人，换季了，可能换季。有一天有个牧道友到我们教会来，他很好奇教会的运作现象，他大概有商业头脑，他到教会他就发现这个教会呢，一群人聚在那里，然后每周聚一次，被牧师骂一通，然后还把钱放在那里走了。他发现这个现象，他很想不通，他说我们去公司也是很辛苦去啊，干活我们是拿钱走了，我们受老板的气，但是我们是拿钱走了，但是你们这群人在那里聚在那里，老老实实的被你骂一通，然后还把钱放在那里还走了。他从外人角度看这群人聚在那里有点奇怪啊，但是教会怎么运作了？吴导游哈，这个可以理解，你们也不卖东西，也没有什么产品，但是这群人好像他就想不通。当然还有一些是信了主的弟兄姊妹，他想如果在不在这个问题在其他方面想不通的话，他就需要长进。但是穆道友，我想问大家，基督徒、基督的门徒这样的一群人，在外人看来有什么特点？有没有什么提醒前面的人？
相爱
啊，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今天来思想到底彼此相爱，耶稣讲的哈，这里彼此相爱是什么？黑社会在一起，他们也会有某种彼此保护的，是不是？士兵进到中东打仗，背靠背彼此保护的。 我们这群人在一起彼此相爱，到底跟这些黑社会共同利益的团体俱乐部，他们也会有个群体，也会有互相保护、互相某种爱的因素在里面。那我们这群人到底彼此相爱、追溯在是什么？那今天这个信息呢是很容易讲，但是不容易实践。一定没有什么太多洞见，也不要期待有什么洞见，但是我们可以思想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祈求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怎么样去实践主耶稣所吩咐我们彼此相爱。其实我在讲之前心里感到很温暖、很喜乐其实有些地方你去，我有时候去神学上课，有些地方课啊，我已经没讲之前同学都知道了。那我今天就有点像跟大家复习一样，你们正在实践我们今天要一起温习的功课，在你们中间一天半的时间，其实都在领受许多你们的尊重、你们的接待。其实我要讲的东西都是你们坐在我们身上，而且你们也坐在彼此的身上，所以我们一起借着主的话，今天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进入他的真理，特别在实践彼此相爱的艰难上，我们来探讨一些艰难的议题。门徒的标志，刚才讲很多标志，其中比如说背十字架，他为主受苦，这些都是门徒的标志。门徒跟主有亲密的关系，门徒常常思念主的话，门徒一起敬拜，门徒有很多标志。但是特别主耶稣讲，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因此怎么样？
认出
这个标志，别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所以彼此相爱这地方。我刚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想，其他群体也有相爱，其他宗教里面也有某种相爱，怎么认出来这是耶稣的门徒，而不是穆罕默德的门徒，而不是孔夫子的门徒？所以我们一起再思想。我们来看刚才读的哈，刚才看的经文，我们从十二节，今天是讲十二节到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到十七节。主耶稣这地方啊，前面讲到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连在他里面的啊。我站在他里，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常藏在我们里面。这样的人呢，才能够多结果子。这是前面的吩咐，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多结果子、荣耀父神的人，我们就不应当与他脱离，常常连接在他里面，而把引诱常常连接在一起，总是连在一起。那后面。我们讲三种关系，一个是门徒与主的关系，然后门徒彼此的关系，我们过一会儿再思想，在崇拜的时候思想门徒与世界的关系。那十二节这里，我们首先看到命令，到第十七节里又重复这个命令。十二节这里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十二节跟十七节首尾呼应，谈到这段读过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主耶稣的重点，这里要我们彼此相爱。那首先看这个爱的标准，当我们说要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个爱的标准不是根据人间所吩咐的各种爱的标准。这个时代我们讲到世俗化的时代，怎么样来做彼此相爱？世俗化时代不乏强调爱，甚至很多世俗的教训里面都是讲爱，但是这个爱是脱离真理的，脱离神的吩咐的。所以世俗化里面很滥爱，什么爱都有。你在昨天长老夫妻啊，在我们晚餐之后带我们去给我们开开眼，经过那里，放心哈，长老夫妻不会带我们去赌博。让我们这一对从来没来过拉斯维加斯的，在影片里面见过某些场景，经过那里，那我们真是感谢主啊！拉斯维加斯的弟兄姊妹比我们外地人更加有免疫力，看到某些东西。那我们经过那里看到，真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比原来的老上海滩要不知道多少倍，起码从外人的角度看，里面不新鲜了，给我们看了，啊，我心里不断的感叹，在这里设立教会为主做见证有多么的难。我们在街上传福音担当以前，最多别人不愿意理你哈。我不知道你们要在拉斯维加斯布鲁瓦上面传福音的时候，或者在 Spring Mountain 那条街上传福音的时候，有多少人愿意理我们，还是怎么对待我们？所以说要彼此相爱，它的标准是正如父爱我一样，是三位一体的神爱作为彼此相爱的标准，不是世间情爱的标准，是爱朋友的标准，父母爱儿女的标准，不是按照古希腊人有很多种爱，有四种爱，我们不一一的分析，你稍微一查就知道，古希腊人有四种，他有不同的爱这个字，我们中国人也有只爱有爱，有父母的亲亲爱等等，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爱，这是普世人类在分辨爱的时候有不同的类型。但是我们这一边讲的基督徒，我们要彼此相爱，主的吩咐是要我们像父爱子一样，也是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相爱。那我们停一点点的思考，到底三位一体之间神的爱是什么样一种爱？父爱子，曾经有人挑战说，父真爱子吗？他怎么会把子拆来为人类被钉死？啊，我也为这个问题也思考圣经里面很难的一些经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大家知道，有些外人在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说：“哦，这位天父对圣子，圣父对圣子没那么耐心啊，他怎么会这么爱？怎么会把他拆到人类被折磨而死？”曾经栽培我的一位姐妹，她是神学，她是大学的教授。我们这一代人哈很蒙福，我们国内来的大陆来的，但是在二三十年前受到台湾弟兄姐妹、香港弟兄姐妹的栽培，他们把福音带给我们，也栽培我们。这位诺丁顿的女教授带领我们查希伯来书，栽培我们一群大陆来的弟兄姐妹，还几位台湾来的，个别香港来的。然后他们栽培我们这群人的时候，我们非常敬仰他，非常敬重他，他有非常的爱心帮助我们，我们就称他朱理解，他是我们大学教授。但是有一天他跟我讲，他是我们长辈，他跟我讲说：“杨明啊，我有一个东西自己我们不敢领受，我们是出信，他是长辈，属灵长辈。”他说：“我发现我跟子的关系，跟圣子的关系更亲密一些，跟圣父的关系有一些些好像没那么近。”我惶恐，因为他是我们长辈栽培我们，他这么讲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应。出信的人只想到耶稣爱我，为我舍己。天父，他感觉天父没有，他跟天父之间的关系好像没有耶稣那么近。我还没有这个出信的人，还没有这个情感上分辨，跟天父、跟圣父、跟圣子之间爱的那个距离和关系啊。很多年之后，我重新思想他的问题，因为圣父拆圣子的时候，圣父让圣子死。后来我自己在牧会中间读神学，牧会中间有很喜欢神学的事情，也去思考十字架上的舍弃，就十字架上的离弃。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父跟子之间关系，这里爱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一种关系？不是能够超越我的师父栽培我的，所以我花很多年去思考，是大学硕士毕业了，又去读了神学硕士，后来去读神学博士，啊，里面已经都写在上面的话。我在神学博士当中思考的是，到底父有没有惩罚子，子有没有被父惩罚？这个相信是一个艰难、艰深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你在神学上问题有些很难，但是不太重要是吧？像一个针尖上站一个天使，这个很难的。还有那个撒旦心中的天使为什么会想出一个念头会超越神哈，这也是很难的，可能无解的，但是不是很重要对我们。但是有些很重要的事情可能不是很难，你们要彼此相爱，重要吗？
重要，
不是太难对吧？但是像这一类哈，父跟子之间的关系是可能又难又重要。通常写博士论文，你应该选的题目是又难又重要的。通常这样，要很难不重要的话也不行，很重要不难的话那更不行。思考也 教授的引导，我真的读了一些文献，后来真正发现的事情不是大家不明白的。你知道有的时候啊，我跟师母的特点，我们认知啊，属灵的认知，我经常是思考好多好多神学问题，得出结论，他早就知道了。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很喜欢理性思辨思考，有的时候，老师给四个答案哈，这个四个问神学家的观点，我一读完哪个都有点问题，哪个都不是，我不知道说出哪里有问题。我就问师母，因为他童年从小听圣经哈，从小在教会长大，我就说我跟你读四个观点，现在你告诉我哪个听起来比较耳熟一点。他说啊，显然某一点，我啊、哦，他可能也不一定说出神学理由，那我就顺着他的观点去写，应该也比较正统。你看像我这种半路出家，基督徒家庭长大，但受到理性主义、无神论、进化论的洗礼洗脑，所以以前就都不太知道对错是什么，很久的挂名的基督徒。直到后来重生悔改，但是像这种很根正苗红的，从小教会长大的，我就你来一段听起来比较熟悉一些，多半是你的牧者讲的都对的哈。所以多年的思考总结，看见父的确成法子，但是不是因为子本身有罪，你们都知道了，是因为他承载我们的罪，他替我们受罚。你说要他要写博士论文，写这么简单的东西，我早就知道了。博士论文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别神学的这个论文哈，他就是得出了结论，你们都知道，但是他就很复杂，去思考很多人不同的观点，然后你这个批评一下，那个批评一下，最后说哎这个比较好，其实结论圣徒们都知道。这个思考当中，那我知道整个研究过程发现，子对我们对人的爱哈，父对我们的爱有的时候会被误解，你看好像把子拆来受苦，好像很狠，但是父跟子从来都没有割裂过，即使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父跟子之间三位一体的本质从来没有隔裂过，他本来就是一体的，只是那一刻子背负人类的罪，他承受我们的刑罚，站在我们的位置上，罪人的位置上受刑罚，彰显父神的公义，也彰显父神的爱，当然也是子神的爱连在一起。父跟子，我用个不恰当的比喻，我本来认为里面写，后来我觉得教授可能听不懂看不懂，我说就像咒语打房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后来我发现我这一写 我花更多时间跟教授解释这个，我就算了，本来比喻华人听起来很好懂，但是西方的教授可能就咒语打房盖啥意思，我就不想找麻烦哈。咒语打房盖就是这样，两个人为了共同目的，当然他是蒙曹操是吗，但是神主耶稣却不是为了蒙人类，天父也没有蒙人类，他们共同的爱，对人类的爱也是彼此的爱，是这个三位一体之间的爱彰显在救赎的大爱当中，把它延伸到无间的三位一体的爱延伸到人类中间， overflowing love 满溢出来的三位一体的爱延伸到人类中间来救赎我们。所以天父跟圣子之间，圣父圣子之间的爱是远超越我们想象中间只是好像两个朋友的爱等等，那个都是超越的，所以我们只能凭着圣经给我们的启示，知道父与子原为一，他从来没有分裂过。然后他受罚，子受罚也是心甘情愿。主耶稣说：“没有人会夺走我的命，是我自己愿意的。”你看，父差他又是他自己愿意的。你看，这个就是顺服又在爱中。昨天听到一位长辈，我们中间最年长的应该，我们很好奇，就是要问秘诀了，对吗？你几十年在主面前，可能是近一个世纪活在主面前，然后有什么秘诀？我听到两个字非常开心，爱与顺服。在基督那里，圣父圣子之间，其实圣子就是爱和顺服的完全的合一，在他那里顺服跟爱之间毫无冲突，他顺服天父，他也爱天父，他也爱人类，所以之间完全父跟子的爱中间看见，既在真理中间，又是彼此相爱，超越人类一切的爱，所有的规范，包括中国爱的范畴、希腊人爱的范畴都超越了。希腊人勉强有一个 agape love 和圣爱，但是 agape 这个爱在希腊人使用的时候也用在中间的，对，他跟 agape phileo 两个这个圣爱跟友爱在希腊人中间有的时候互用的、通用的，所以只有这地方三位一体的神那里所彰显出来的爱是完全超越了，没有人可以替代，但是他愿意把这份爱带给我们。那主耶稣说要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是这一类爱， 这类爱有些特征，我们一会儿再思想。超越了这些特征，是我们超越了那些黑社会的人，那些异教徒在一起，那些互助主的人在一起，那些可能互相需要的人在一起，他也有某种互相的保护、互相的需要，或者家人，这个是很像他家人的爱在一起。圣徒群体的彼此相爱，要彰显三位一体神的爱，这是一个很深的奥秘，也是主耶稣的命令。这里显然在这地方彼此相爱中间重大的议题就是怎么样做到。我们来继续看13-15节，这里主耶稣讲我们跟他的关系。主耶稣这里讲这个关系的时候，那我们看见一种新的一层哈，就是用友谊来表达，这个是比较少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的确是讲过，但是这里主耶稣特别跟我们讲朋友关系，能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大。里面若遵行我的吩咐的，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来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已经都告诉你们了。这地方 看见这个耶稣主耶稣定义的朋友哈，他跟仆人做了一个区分。仆人就是一个不知道主人的意思，就是那做事的人，那叫仆人。但是朋友呢，是心心相印，他所知道的，他愿意把他所要做的事情的目标行动那些东西告诉他的合作者或者他的朋友。大家还记得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的时候，神怎么说吗？他说我所做的事情岂能瞒过亚伯拉罕？你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啊？创伯中路也到了我们这里附近，对吧？如果说他要做的事情岂能瞒过我们中间某个人，我们会怎么看他？不得了了，下一步战争，中东战争怎么办？油价会不会降下来？啊，那很多人来咨询他了，是吗？不得了了，可能这个人马上要被保护起来。亚伯拉罕是一个神愿意将他的心意向他启示的，在那个意义上说他是神的朋友。主耶稣这里也是一样，他愿意把他的心意启示给他的门徒。所以你看，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这里的话，友谊跟世界上其他定义的友谊不一样。世界上的友谊，我们听过这个，我觉得友谊的定义好多哈。你要去摄取的话，那个可能 ChatGPT 告诉你无数的定义。但是有一个定义，我很多年前读到了，我觉得可能是最好关于世间友谊里面最好的定义，就是英文的，它是叫 One soul in two bodies， 一个灵魂放在两个身体里面。我后来去查一下 ChatGPT 哈，以前去查，以前用 Google 查，这话谁说的？后来查了查了，我读过这个，查出来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亚里士多德的确说，一个灵魂里面一个灵魂放在两个身体里面，他来比喻朋友。那原话不是 one soul in two bodies， 但是非常接近的意思。所以亚里士多德看到友谊的重要到一个地步，一个灵魂放在两个身体里面，就是两个身体一个灵魂。这叫什么？我们华人叫闺蜜，是吧？蒙恬称为这个叫蒙恬称灵魂的伴侣哈，灵魂的契合，灵魂的契合啊，这是他定义灵魂的契合已经很接近了。中国大陆有两个很友谊很好的两位文人啊，一个鲁迅，一个瞿秋白，他们说如果人生得一知己就足矣，世事当以同怀视之。就是如果人生得到一个朋友就够了，这辈子你都跟他当作一怀，就差不多理解的话，就是当作一个心一样，有珍惜这样的朋友。但是主耶稣称我们是他的朋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在肉身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们不再成为朋友，不再成为仆人了。虽然后来你看雅各啊、保罗啊、彼得都称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们自己很荣幸做主的仆人。主的仆人是特别的哈，我顺便提一下主的仆人的意思。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里面，一提到是仆人的时候是非常敬重的。我的牧师生病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去看个老中医，是广州来的，他是老一辈，是林献高老弟兄的同工。这位老中医非常敬畏神，很年长的。啊，赵牧师跟我一起去，我跟牧师一起去看完的时候，赵牧师要付他钱，他是中医嘛，开诊所的，结果他不肯收，说了一句话， 我那时候是初信哈，我听了印象很深的话，他说：“哦，那人说你是仆人了、啊，你是仆人。”我一听仆人，那不是更要说吗？仆人呢、啊、有什么？他说：“哦，那人说你是仆人。”所以你看，在老一辈的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心里，你是仆人是非常敬重的。当然，韩国教会说午餐的时候牧师要第一个吃饭，这个做法啊，我是觉得我做牧师很高兴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把第一碗饭给朱牧师，给朱牧师，韩国教会是这样做的，他们变成一个习惯了以后，当然我不知道是真心还是一个习惯了，但最好的习惯。但是主耶稣讲仆人这地方的意思哈，跟我们家庭教会的不太一样。家庭教会里面仆人两层意思哈，一个是他是主的仆人，虽然他也服侍人，也是弟兄姊妹的仆人，但是不只是弟兄姊妹的仆人。以前有我的一个同工就误解这个意思。他说：“牧师啊，我要去度假了，能不能送我一家去机场？”他还是成功了，我说成功，我就有点啊，我是乐意遇到有些紧急需要的弟兄姊妹送机场，但是我后来我那天决定教他一个功课，我是众人仆人，我也是主的仆人，所以我那天决定教这个成功一个功课，我说如果你去转身的话，我一定送你去机场。他说：“哦，他说你就当个关怀吧，送我，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教这位同工，关怀的同工，他要牧师送去机场，可能从我们那里当年很久以前30块钱就够了，但是我要开来回，还有教会还有其他事情，大概来回等等时间换一句，价值不止Uber的钱。把牧师当做仆人可以，你要知道他也是主的仆人，所以这个对大家讲也是。不是好像外来和尚好念经哈，来教大家。朱牧师师母从来没告诉我们，他你们有对他有什么不好，从来没有。但是我是顺便教导大家，仆人这里两层意思，我们是主的仆人，传道人主的仆人，其实都是哈，我们也更是主的。我们是弟兄姊妹的仆人，也是主的仆人。耶稣这地方讲的仆人的时候，这个心意是什么呢？是主要强调仆人不知道主人的意思，不是讲拆派的意思哈，不知道。但是朋友呢，知道主人的意思，所以这是这地方的比喻的重点。所以主耶稣爱我们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我们做他的朋友以后，他为朋友，他为我们舍命，强调是舍命的爱。在约翰一书3:16里面，这节经文大家也都会背啊。约翰福音3:16大家会背，约翰一书3:16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文。约翰一书3:16告诉我们爱的本质，什么是爱呢？他说。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约翰定义得很清楚，约翰从世间角度没什么学问的，但是神启示他，把神的话语记录下来，就是神的默示。主为我们舍命这件事情定义了爱的本质。基督为我们舍命，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为我们这些卑微的罪人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定义了真正爱的本质。这是超越历史上所有民族文化里面的爱的定义，然后再命令我们也要彼此相爱。所以你看，在那个定义里面，这是一个真全圣经里面讲的最准确的、最精确的什么是爱，主为我们舍命，那我们也要彼此相爱，那就是按照舍命的标准来爱彼此。所以你看，好讲吗？好做吗？有的时候去讲到被邀请去别的教会做讲员，我很高兴、啊、你知道为什么高兴吗？很轻松，你要被人接待，吃好了喝好了，被人尊重，然后有点好像去做专家讲座。但是你们的牧师长老同工是牧养你们的人，我会喜欢做讲员，是好像一个厨师炒了菜，炒完大家吃完我就走了。但是谁来收那一摊呢？谁来你们暖落的时候，谁来监护你们？谁来陪伴你们？谁来辅导你们、引导你们？你们的牧者、你们的长老、你们的同工。有一天，我就要问孩子、女儿，到了婚恋的年纪，其实还没到哈，高中要预备将来上大学，可能早恋爱。我们不让他太早谈恋爱，我们都跟他说，其实不是律法主义哈，大学一年级之前不要谈恋爱最好哈。就我们教会 youth group 就是教他们说，大学一年级、大二以后可以。不是律法主义，不是故意，不是个硬性，这是对他们的益处。那我到高中的时候就要预备女儿了，什么叫爱，对吗？因为谈恋爱就谈恋爱就是爱嘛。那这个恋爱孩子到底知道多少？从小就教会长大，我就问他，女儿，我就问他 What is love？ 我就说 What do you think? What love is? 我就问他，你认为爱是什么？那天我跟师母我们一起一家开车，还有弟弟去教会聚会的路上，我记得刚刚经过三一神学院的门口，然后我就问他这个问题，他回答让我很震惊，好像孩子这么小，他回答这样的回答，他说，他回答我，他回答我问他是名词啊，什么是爱？但回答他回答是动词，他说 To love is to give your life， 要爱一个人，你就把他生命给他。哎呦，这是我女儿十几岁的定义，我不是夸孩子在这里哈。但是我这几天，这孩子他没有背哪段经文啊，他圣经虽然很熟，他没背。他说 To love is to give your life。我做父亲啊，做牧师的父亲，心里有多欣慰啊！但是这只是认识答案而已。我说你要照着你的定义，你所认识的去爱。感谢主神也，他也愿意，真的是愿意跟像他妈妈一样，愿意嫁给传道人。后来也刚好他有这个心智，后来也真遇到一个在教会的厕所门口遇到一个传道人，哎，神学生，地方不太好，但是在那里的时候遇到一个神学生，后来就嫁给神学生了。当然不讲那个故事了，但是重要是他认识到爱一个人要将生命给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思想很容易理解，容易传讲，但却很难实践，这样一个话题，我们盼望一会儿还有具体也在思考。第二个方面我们来思考，就是爱的标准是按照神的爱，圣爱的标准，不是按照世间的情爱啊、亲爱啊、友爱啊，不是按照那些标准。那十六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其实知道我们没有爱的能力，但是这地方我们看见这个从认识爱的时候，主的拣选给我们爱的能力，也给我们爱的一个就是属天超然的能力去爱。因此我们能够做的事就是要去依靠神，这个依靠神具体一会儿再来思考。十六节这里耶稣给我们一个很一个对照吧，他说不是你们拣选的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传承，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地方是结果大家很喜欢的，你求什么神就可以给我们。求这地方特别求如果主给我们爱的能力，主的拣选是我们生命的基础，圣灵重生的我们给我们能力去认罪悔改接受他，这是一个新生命的起点。今天早上在门口就遇到一对夫妻，还很高兴告诉我们，我们从芝加哥过来，然后我们是刚在这里信主，我们是新造的人，他们表示自己是新造的人，我很开心啊，很新造的人，很谦卑说自己刚刚信主不久。哎，你那个布勒城上面那个还是我打出来的，他设计的，哟，很高兴，做了把我们做的很美化了一点。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是新造的，是他造的。主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他。很多人以为做宗教比较以后，我们拣选了主耶稣。你看，我做宗教比较，佛陀不行，马摩的不行，孔夫子不行，耶稣，感觉你是主体，你在做主权的选择。在北大有一个朋友，曾经在北大学的很聪明啊，中国最好的大学，他就读书北大毕业了，来到了后来考上斯坦福，到了斯坦福大学。在那里的时候遇到很多福音的弟兄姊妹，跟他传福音的，他就做比较。他说他以前追求什么，就追求名牌，都是最好的。后来他发现我去寻找宗教，在教主中间我也要找一个最名牌的。然后当然这最名牌五大宗教比一比哈，哪一个最名牌？他比完以后发现，耶稣基督是最名牌的。后来他就选择了耶稣。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成长意识到，他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怎么想我想后来他已经改变了，知道哦，在他的认知里，原来以为他选择了拣选了耶稣，做了北大人聪明嘛，比较以后发现，宗教比较发现耶稣最名牌，耶稣各种优点，他选择了耶稣。他如果读到这里，发现原来感觉我是选择了耶稣，是耶稣早就拣选了我，就像。那个撒该是吧，他在寻找耶稣，寻找救恩，这个主耶稣早就认识了，撒该下来名字都知道，他没调查就不错了，今天要到他的家去，对吧？主耶稣早就知道他了。所以我们讲的 seeker 这个慕道者，我们用 seeker， 他有一个大写的 capital seeker， 是真正主在寻找我们的。我们这些得蒙恩得救的人都可以见证， 我们以为自己在寻求神，神借着各种的人生的各种艰难，各种或者是遇到爱心的人把福音带给我们。其实在神，我们不说冥冥之中吗？我们知道神在他旨意里面，在他主权里面，他都在安排 orchestra 所有的事件，安排一些事件来帮助我们在内刻悔改。这是神主权在后面，他的主权从来没有牺牲我们的自由意志，只是让我们的自由意志在他主权的协调中间、安排中间，让我们在那一刻做出悔改的回应。所以你看圣经里面，神的主权跟我们的自由意志没有矛盾，但是只是自由意志不是用来犯罪的。人的自由意志可以用来犯罪，但是自由，但是那一刻神引导主权的引导的时候，神的主权使我们能够在那一刻做出悔改。所以圣灵重生了我们，同时同一个时间使我们能够能力去回应神的恩典，意识到我们的罪是冒犯神的，这是严重的事情。所以你看是神的工作，所以是神拣选我们。那讲到彼此相爱的实践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没有能力爱，这个必须承认。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还有能力爱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不会爱。我们不需要活很久就知道我们没有爱的能力。基督徒跟世界上人有个区别，很多人世界上人认为他能够做很多事情，但是基督徒我们这群人起码有个，我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习惯，但是我们这群人有个共同的特点，我们都承认自己不行，是吧？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感到有些信的主头感到有些难过哈，是有的时候回国参加同学会的时候，发现同学会是一个很敏感的时刻，都是不会直接说出我很有成就了，都是会间接的告诉同学现在有点出息了，有点成就了。然后到同学会的时候，参加一个还是初中的同学会哈，哦，有一个人做了政委书记，镇里面哈不小的官了，当然其实还是正当官了。然后吃饭的时候最后他付钱，哎，我说同学会吃饭他都有公关费，公关费镇里面的公关费怎么用来请同学吃饭呢？我说还是我是美国回来是比较穷的，也是我不敢说我来付，我就说大家都一起付吧，一人付自己的，我们帮班主任付一下，别人一起我们大家分摊。后来连班主任，我的班主任非常正直的物理老师啊，非常正直非常敬仰他，连他都暗示我，不要就让他付了。好，那个一个聚会，在那里大家都，另外一个人说，哦，一会儿我们酒保饭足，一会儿有一个同学就说，啊，你就可以一会儿坐，我有一个公交系统，他是掌管一个好像一个地方的公交系统，我免费坐车回家。哇，每个人都有，但是基督徒在这种聚会里面有一个特点，感谢主啊，北美的弟兄姊妹回去。他们会说自己怎么样不行，同学们都不会直接说出的暗示都很能耐的，啊，公交系统是我负责的，我可以替同学付账，我等等等等，这暗示很有成就。同学有的时候真的我不知道你们同学会是也这样啊，就是暗示他很有成就，也让班主任知道我现在很有成就了。但是基督徒这些感谢主的人回去信主以后，其实很多弟兄姊妹在公司啊在社会上很有成就了，但是都是告诉我这大部分的话都告诉他们，哎，其实我们没有什么，我们认识的主，有些机会见证主，这是最好的。我们要成为一个新的，让人看见，哎，我们在这里都暗示大家有成就，哎，你怎么有点特别？当一个人在那些嫉妒的群体里面、竞争的群体里面，能够说出我其实不行啊，我当年做了什么什么选择，但是后来我认识的主。世间的那些成就其实都不是重要，而且也不会提世间的成就。你看我这里还有被别人说的好像还有博士啊等等，还入学位。同学们都知道你去北美的都是曾经在班上书读比较好的人，但是当你回来的时候告诉他你不行的时候，其实他们不一定笑话你，但是他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哦，别人都说别人很行，就你说不行。在他们从心理学哈，我们不太多认识心理学的角度，就说这个人很有自信，他能够说不行的人都放谦虚吗？谦虚人都自信啊，希望他能够听听什么理由，会不会有更深的理由让他能够这么在同学都在暗示都很有成就的时候，你会说不行？因为我们被主拣选，我们已经得到这份爱了，得到主的爱，只有真爱充满内心满足的人，
他才不会羡慕世界的虚荣，世界人的称赞。啊，弟兄姊妹团契很美好。我去欧洲教神学的时候，那些同学哈，就是课后，这个课后我们教中非常火热，非常开心，比班上开心多了。然后我告诉他，我说我要谨慎啊，我现在的这个老我，侧重点的试探出来了，虚荣啊，是吧？我跟他们讲过，我有虚荣的试探过去。我说现在你们被人敬重，这个一下就开始跳了。我说我要分辨一下，我这里现在是好为人师，或者被人师尊敬重的那边飘飘然呢，还是里面圣灵里面喘气的快乐？然后同学说，喘气的快乐啊，我喘气啊，我们不是把你当老师，我们把当做弟兄呢，我很感动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些里面看见哈，这是神给我们的能力去实践爱。我们没有能力爱，我们本不知道怎么样去爱，但是主将爱的能力赐给我们。有一节经文帮助我们，罗马书五章五节。告诉我们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充满在我们的心里。其实我们真是没有能力去爱的。当主的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个爱就是三位一体神之间那种爱，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使我们能够去爱。大家都知道，不同宗教里面都有伦理的一些训令哈，伦理的一些命令，要做什么，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但是我们的信仰超越众信仰、众宗教的是，神不但给我们一个命令，他还给我们能力 ，enablement， 给我们能力去实践他所吩咐的。所有宗教里面都，我们所有宗教都叫我们行善啊，各种伦理。但是我们的信仰是很特别，是不但叫你应该做什么，他还给我们能力去做什么。所以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刚才知道我们的爱，我们彼此相爱的特色跟世界不一样。我们神还给我们一个独特的能力的资源，能力的来源，爱的来源。如果不知道去支取，而是靠自己的方法研究，那些注定是失败的，一定是失败的。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我们在服侍的二十多年当中不算长，但是发现那些婚姻啊，刚开始都是企图要改变配偶，来我们这里告诉我们，都是告诉我们配偶不好，是吧？那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告诉他，也讲过哈，都是让他意识到急迫这个冲突当中，对吧？双方都有责任，你的部分责任在哪里？啊，有些时候愿意听也好，好的婚姻就是愿意听。婚姻都有冲突啊，都有矛盾，矛盾是不可避免，怎么处理矛盾决定这个婚姻未来会怎样的啊？矛盾存在不是问题，问题是处理的方式。那些愿意听我们劝归劝，意识到。第一方面意识到啊，我也有问题在这个冲突当中，这第一步。第二步呢，意识到以后，按着神给你的能力去爱对方，不是自己。有个姐妹有对夫妻婚姻多年有问题，我们也是一直在辅导她，几乎要绝望崩溃的时候，就一姐妹做出个决定，她说我做出单方面的决定，我自己去实践神的吩咐。啊，我说你们的婚姻有希望。她单方面做出。意思就是不需要两个人他都配合以后他才长进，他说我自己这一方就做出决定去顺服主，然后这个爱的能力自己没有，承认我无有，我需要依靠主。哎，感谢主，这个婚姻现在已经有明显的改善，现在真是成为许多人祝福的一件。但是这是重要关键的一步，有冲突不可怕，寻求帮助，寻求帮助当中要听自己的部分的问题，但是没有爱的能力，就是要承认我不能够爱啊，我没有能力。但是求主给我，求主给我。那中间很多的忍耐，许多的寻求，许多的等候，许多的祷告。最后一个是继续来思想爱的命令，刚才已经提过了。这个主人拣选给我们新的爱的能力，这个是我们依靠自己没有能力。相爱的命令刚才已经前面提过哈，首尾呼应十二节十八节，这地方主赐给我们相爱的命令，这个命令是重复过，前面提过，在十三章耶稣为门徒洗脚以后，大家看到十三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里面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啊。所以然后彼此相爱的命令，当你提到神圣的命令的时候，我不知道想到什么哈，所有的圣经里面命令都是一样的，命令说明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才有命令。第二呢，说明我们自然而然做不出来，自然而然做不出来。所以我们天然的人啊，就是老我里面不可能按照这样圣爱像神 彼此像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之间彼此相爱的方式来爱人，不可能做到。所以命令是不自然，命令是不是我们天然里面能够做到，命令也不是我们能够靠自己做到的。所以这个命令的时候也会赐下相应的资源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首先想到命令的时候，我们最好首先要首先去，我们不是想这个到底合理不合理，不要再想。命令是用来执行，不是用来你可以讨论，如果是为了理解这个命令可以。但是如果在讨论的时候觉得这合理不合理，命令的方式功能不是用来讨论它是否合理。我还是禁不住要讲一个我很喜欢的例子哈，我很喜欢读二战的历史和过去哈。在二战中有一个历史，实在这件事情很有启发性，我实在是忍不住还是要讲。虽然师母说您，你好像老是读历史的东西哈。二战是一个很非常艰难的阶段，特别在非洲，努梅尔是希特勒手下一个将将，很会打仗。他在守在北非，被称为沙漠之狐，打不过他哈。他很会打仗，努梅尔儿子后来说他父亲就是头不是头头，他是头头对象，就是他父亲是非常有志向的，要为人类做大事的。结果这个投在希特勒手下，非常有能干的将军努梅尔守在北非，盟军这边打不过就打不过他，经常失败失败失败。后来司令部奥森豪尔在司令部里面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派英国的将领蒙哥马利将军到北非去看看到底北非怎么打不过这个努梅尔。知道努梅尔很厉害，但是我们兵力投入不少，为什么打不过他？我们内部有没有原因？敌人是很厉害，这个将军很厉害，我们很重视他，但是我们为什么打不过他呢？所以司令部从司令部派出努梅尔将军去那里研究去考察，考察以后发现努梅尔将军发现一件事情，他说司令部蒙哥马利将军，谢谢。蒙哥马利将军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司令部发出来的命令到了北非的时候，盟军这些司令、盟军这些前线指挥部在做什么事情呢？他在讨论到底司令部所发出来的命令是否合理。因为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沙漠的作战情形，可能司令部奥森豪尔将军和司令和那些总部的官员们可能不一定知道。我们讨论讨论是否要执行。问题就在这里，蒙哥马利将军非常的恼火，他也实际上是基督徒啊，他是一个还是一个重要将领，他讲的重要的一句话对我很启发，他说，命令是用来执行的，不是用来讨论的。所以今天在这里看见哈，我们的信仰，主耶稣把我们当朋友了，他把他的心思告诉我们了，他说命令里面不是一个像伊斯兰教里面那种强制性的绝对顺从。是要绝对顺从，但是他命令我们是把我们当作朋友，他把里面的心思而且命给了我们了，他把命给了我们，最后要我们彼此相爱。今天怎么这地方你如果讨论的话，只是讨论到底彼此相爱什么意思，有什么独特性，怎么样做可以，具体怎么实践可以，但是你如果讨论在这个拉斯维加斯讨论圣爱的方式彼此相爱可能不合理，别的地方可能还行。有点像北非哈，如果我们在这里战败了，有一天我们的总司令还活着是吗？永活的主会说，二战历史你们读过，你们要有二战历史，当年在北非怎么失败的，这个是命令，我的命令，我给你自由，而且我为你死，我把我的自由都给你，而且我把你当朋友了，我没有隐瞒你，而你还在那讨论这个命令别的地方行，那是为了是不行的。有些失败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坚定的去执行就给我们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思想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刚才说容易的，但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实践的时候要靠主。雅各书、约翰一书都告诉我们，要在我们的爱主，要在不要在言语上和舌头上，主要在我们的行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才去实践具体的相爱上。再从动力上，我们要依靠主，承认自己没有能力爱，在婚姻中间，在亲子关系上，特别青春期的孩子，或者同工当中不好处于个性的同工，教会里面也有一些我们称为 difficult people， 就是难处的人。难处人在我们中间是考题的，神给我们考题，对我们爱的能力的测试。 以前在深圳有一个深圳我不知道是否幼儿园的园长是工资很高的，听说他面试的时候有一次招一个园长，就好多人来，很多儿童心理学硕士、教育学硕士，好多很有学历，也可能也很有经验的人在那里。但是园长呢，这个工作呢，他不只是要能力，他还要什么？
爱心。
爱心。请问你们要设计的爱心怎么考？面试面试就爱心吗？所以这个委员会啊，面试委员会很别出心裁，设计一个题目是。大概面试的人都没想到吧，啊，他们就鱼贯而入去进入一个过道，去一个地方去面试啊，就排队等等。哎，这有经过很多人就有过道那边角落有一个小朋友在那里哭，那很多人就过去，只有一个女生，啊，她也是在心理学、儿童心理学还有教育学硕士啊，很有资历。但这个女生蹲下来跟那个小弟弟擦擦鼻涕，然后跟他说。啊，姐姐要去面试，一会儿过来再跟你玩，你就帮他亲一下擦一下，你站起来站一会儿，姐姐一会儿再跟你玩。原来有个 camera 在那边，里面的面试委员会的人都知道，哦，这么多人啊要来面试，只有一个人蹲下来给他擦鼻涕，只有一个人要去照顾他，大家知道谁？陆雪吗？所以教会里面也会，我常常这样想，教会里面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实践彼此相爱，相爱是顺利的时候容易的，当遇到很有个性的，遇到很难搞，或者遇到婚姻家庭那些关系走不开的哈，弟兄姊妹之间也是走不开的，遇到亲子关系等等，遇到艰难的时候，公司里面遇到难搞的老板啊或者同事了，然后那时候你要实践爱的能力，知道主啊，我不行，我不能，请你帮助我。然后在教会里面，你就问主是否把考题放在我周围，现在附加题目。我已经新造的人，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得救了。现在我长进，要操练彼此相爱。现在我没有爱的能力，神都会给这样的考虑给我们。所以鼓励大家面试的时候要小心啊！面试的时候有人以为只是在考题上，你在最后跟老板跟。那个面试团吃饭的时候，午餐的时候很可能有一个人就是午餐的时候 fail 就过不了，因为午餐的时候他以为面试完了结束了，就在午餐的时候犯事了，别人看哦，这个人不好处，原来午餐期也是考题。有人甚至某个纸屑放在那里，很明显他别就他不捡起来，他因为比赛好非常就是竞争非常卷是吧，非常内卷，你在那地方他看中了像园长这种幼儿园园长爱心，求主帮助我们在彼此相爱上，我外人在这里看的是表面，但是神你们中间的领袖牧者知道我们的知道我们的实际情况，主更是知道我们的内心，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去实践彼此相爱，起码我从外在角度看的时候，我跟师母都已经非常温暖了，在这里我也不想去恭维你们，也不会去给你们，这也不能去恭维你们，但是你们在生命神学院这件事情上，让我们看见你们有国度的胸怀，这是鼓励，也是一个彼此在这方面的投入，将来在培育神国的功能，这不是为哪一间教会，也不是为哪个个人，更不是哪个个人，也不是哪个机构，那是一个当生命神学院生命集团逆流而上，走许多教育机构走网络的路线的时候，他却反过来走实体的路线，实体意味着巨大的投入，很可能将来还不知道能不能就是像这些债务啊，这些投入会不会不是财务的回报，就是这样的状况都是教育界看来是一个逆流的方向，但是既然主将托付放在一些人身上，我们你们教会弟兄姐妹同工非常鼓励性爱心回应，那同工非常感动到流泪的地步，因为有一个群体在遥远的离芝加哥很遥远的地方，许多人称为那是一个索多玛的地方，一群人却爱主的国度，一起在未来神国的事情上发经历，这种爱是超越甚至超越教会的，超越机构的，只有神国对神的爱才能够描述建立这个爱，愿主激励你们，也继续供应各样的资源给你们，也给这个方向能够实践出来爱的时候是超越性的爱。 我想也是跟大家共勉啊，我也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也一起努力。求主帮助我们在实践爱上能够彼此激励，能够常常想到主已经命令我们，主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神爱已经显明了，所以这份爱藏在我们心里，不是世间的，这是在真理中间的爱，这份爱区别世界上的滥爱、世界上的利爱、世界上的各种情爱，甚至亲爱和友爱啊，各种甚至爱情，但是圣爱充满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成为主内的家人。耶稣说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他们母亲兄弟姐妹。我跟师母常常在思念基督徒的家属观，真正的家属是属天的家庭，超越属肉身的，因为一群人因为爱主放在一起，奥斯林说因为爱我们放在一起的上帝之城，不属于世俗之城，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激励。我们一起祷告。第二组我们满心感谢你，第二怎么也在逐日清晨在这一起来思念主的话语，求主就已经尊荣这样的心智，继续我们跟众圣徒一起敬拜的时候，其他常会这样子在一起，我们继续来领受你的恩典。不能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无论有其他的责任或者家庭，主啊，你都一一的分别做帮助，他们使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在爱中有合一，有爱中有美好的见证。当我们实践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就因此，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敌人的徒，愿父的名得荣耀，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